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冰天雪地救人忙》。我天天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一月初，河北地区很多地方下了40多年一遇的大雪，但我从没有停止过讲真相救人，每天都在正念十足的情况下三退在10人以上。1月16日，正是39天，早上一起来，7、8级的西北风呼啸着，-15度。这时老伴儿提醒我，这大风天，冰天雪地的，就改日再讲吧，别出去了。我说不行，救人急呀，就照样穿戴好衣服，搬着自行车下楼出去救度有缘人。这天正是本镇的吉日，距家30华里，早上一出门就发了一念，今天一定要救度路上和集市上的一切有缘人。8点钟出发了，我骑着自行车在雪地上顶着刺骨的寒风，在艰难地向目的地行进。于8点20分，在穿过一条市内大街的路上，看见在我前面20-30米处有一位中年人，也骑着自行车往前走，然后我就定下他是第一个被救度的有缘人。接着就紧蹬几下追上他，看他没穿风衣，没戴帽子，我就用关心的口气说，老弟，今天-15度，又刮大风，多冷啊，可别冻感冒了，现在瘟疫又这么多，可要注意啊。他看我很关心他，然后就提示起我来了。他说，你也没戴帽子呀。我说，我戴着耳套就不冷了，并告诉他自己身体好是修法轮大法的，然后就向他讲起了自己因身体不好才学法轮大法的，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他问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告诉他我在市政府上班，去年秋天才办了退休手续的，继续又向他讲起了三退的事。他说，你在政府上班怎么还相信那些事。之后我就给他讲，你看共产邪党这些年吃喝嫖赌贪占，打压杀害老百姓，作恶几十年，迫害死中国人8000万，现在这些天灾人祸就是惩治邪党的时候到了。老弟，你入过党团哨吗？他说，都入过。我说，要入过，在前额有印记，赶快退出。我们在市政府部门都用化名退出的，我党团哨也都入过，就是用化名退出的。之后又给他讲了贵州平塘长布乡的王共识等故事。听后他说，大哥，你可真好，为我讲了这么多都是为我好，我姓王，您就给我起个化名退掉吧。我从言谈中得知他是个经商人，就对他说，你做生意求兴隆，把金山搬回家， 就叫王金山退掉吧。他听后高兴地说，谢谢大哥的好意，之后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就能永远保平安，躲过大灾大难的。他说，是，我记住了。8:50，又遇见一个小伙子和我同方向行驶，我看他骑着旧车，顶着7-8级西北风，弯弯曲曲地在冰雪路上艰难地往前骑着，耳朵冻得紫红紫红的。这时我与小伙子主动搭话，小弟，天这么冷，不戴帽子又不戴耳套，可别把耳朵冻坏啊。他说，我不知道哪里卖耳套，买不到啊。我听后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新买的耳套摘了下来，说，兄弟，你戴上吧。他愉快地接过去，这样我们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友好地交谈起来。我问他入过党团少协党组织没有，他说入过团和少先队。我告诉他，你在加入组织时宣誓说为协党奋斗终身，在前额就有一个印记，要把它退掉，将来就可以躲过大灾难。他说，那咋退呀？我告诉他，我能给你退掉。他听后说，那太好了，我叫唐某某，大哥，就给我退掉吧，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好意。在骑车行驶中又给他讲了好多真相，特别是天安门自焚真相。他听后说，我知道了法轮大法好，邪党太坏了，就这样一个有缘的生命又得救了。9:00左右在骑车行驶中遇到一位步行人，当到他跟前时，我就下车与他一起步行，主动说话，兄弟，去哪儿？怎么不骑车呀？他说，去某某镇集市，下这么大的雪，骑车不如走着安全，走路又能锻炼身体。我说，是啊。他看我主动下车与他同行，就热情攀谈起来，看他话多了，也就很快切入讲真相的话题，就向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他看我60多岁，身体又这么好，人又面目慈善，也就告诉我他叫龚某某，上小学时入过队，青年时入过团，让我帮他退掉。之后我与他道别，继续赶我的路。9:30左右快到集市的路上，又追上一位老年人，一边骑车一边观察怎么与他搭话，发现他是个农民，骑着一辆破旧车，后轴挡松，挡泥板又滑后轮胎。这样我就用关心的口气说，兄弟，车子该修了，咱们这大年纪的都得注意安全了。他听我这么一提示，很感激地说，您太好了，竟为别人着想。我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大法的，心里想的都是为别人好，不像共产邪党编造的谎言那样。相继与他并行，讲起了真相，并对他提出的425上访的疑问做了解答，问他是否做了三退。他告诉我，他叫唐某某，入过团，没有退过，在我的劝导下用真名实姓退出了团队邪党组织。一路上尽管北风呼啸，冒-15度严寒，一点也不觉冷，在师尊的加持下，身子暖暖的，一路行驶30华里，路途共退4位有缘人。9:50到集市上一看，风很大，刮起了雪沙，草屑、废物垃圾，赶集的人很少，做生意的也少，整个集日人数不足平时集日的1/10。因我把耳套送给了有缘人，因此寻找卖耳套的摊位，好友话茬救人。此念一出，就在附近一个摊位上看到一对夫妇模样的生意人，我靠近摊位就要了一个好耳套。这对夫妇看我说，这么冷的天气才买耳套。之后我就把我的耳套送人的经过讲给他们，他们说，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告诉他们，像这样的人全国有7000多万，学法轮大法的都会这样做的。他们听后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的。这样很快切入讲大法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墓立的真相，最后向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情况。他们听后，男士说，我叫张某某，对象叫陈某某，两人都入过团队，请您帮我们退了吧。然后我掏出真相小册子和2个护身符，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样一对夫妇在冰冷的天气下得救了。10:20，我推车走出集市院内，在马路旁看到一位卖白菜的农民，过去与他说话。我告诉他，市内哪个地方价高，农民辛苦一年，不就盼着能多赚点钱吗？他一听我是为他着想， 很快就和我攀谈起来。他说：“你才是好人呢。”我告诉他：“你真说对了，我是练法轮大法的，因为原来身体不好，才走入大法修炼当中。你看现在60多岁，身体多好。”他看我脸上气色好，身体强壮后说：“你不像60多岁的人呐，像个50岁的。”这时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练功后不但身体好，还显得年轻。继续也给他讲起了真相，特别是向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及这些年的天象大变化和历代有关预言。他听后说：“大哥，你知道这么多都是为我好，我叫陆某某，入过邪党团队组织，就帮我退了吧，谢谢了。”10点半左右，一位妇幼保健院女医生正免费发单张年历，画面是一个青年母亲抱着一个小胖子喜笑的图案，很招人喜欢。我顺便也要了2张，以备讲真相用。不一会儿，那位女医生把第一批年历发完了，这时有一个年长的没要着，遗憾的要走。我见此情景说：“大哥，你还想要吗？”他说：“要也没了。”我说：“您要，我这儿有2张，你拿去吧。”他说：“太好了，谢谢，你真是个好心人。”我说：“不用谢，我是修法轮大法的。”然后向他讲起了大法真相和有关三退保平安的事情。他听后毅然决然地说：“看你这么好心眼，讲话有理有据的，都是为我好。我叫傅某某，入过邪党团队，就给我退了吧。”之后他高兴地离开我，频频向我挥手道别。老者走后，一个中年男子推着载货的车子向我走来，我看他也是要年历的。我说：“您别着急，我给你找一份。”之后我又找发年历的女医生要了一张，给了那个中年男子。他得到年历后也热情地谢我。我也继续向他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并解除他对大法的一些疑惑。他说：“本人姓吴，叫吴某某，也入过邪党团队组织。”他明白真相后也愿意让我给他退出有关组织，然后卷起年历愉快地与我道别。我前边骑车，10点40分，我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买菜的人也在我前边骑车，我紧蹬了几下追上了他，与他边骑边说家常，谈到了农民辛苦种地不来钱，化肥、农药、种子、水电都涨价，一年到头你们赚不了几个钱。他听完后说：“你说的真对，你真体谅我们农民，你是个好人呐。”我说：“你说对了，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就接着给他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给他讲这几年天象变化，讲了冬天下雨、夏天下雪的怪现象，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情况。他听明白后说：“我叫刘某某，也入过邪党的团队组织，给我保个平安，退了吧，免得遭灾。”最后在一个村口与我道别。10点50分，因我骑车快，又赶上一位行路人，看样子有70多岁，他也买好多东西，车后架上的东西要掉下来，我就提示他弄一弄，帮他绑好东西后，我俩一同赶回市区。攀谈中我问他：“咱俩谁大呀？您有70了吧？”他听后立即否认：“不，我刚50多点，我比你大吧。”我说：“你也说错了，我比你大多了，60多岁了，过年就62岁了。”他看看我说：“不像不像，看面相也就50岁的样子，我白白的头发，你一头黑发，哪像那么大呀。”我告诉他我是修大法的，接着就与他讲起了法轮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的事及当今天象大变化与历代预言对照等等。他明白真相后说：“老哥啊，我也入过少先队，可早就不是了，还有什么印记？”然后我告诉他：“你在入队时说为邪党奋斗终身，在前额就有了受记，修炼的高人开了天目的都看得到。”他听到这儿说：“哥呀，快给我退掉。”就这样，最后一个有缘人又得救了。上午11点半，我回到家，一个上午正好退了10人，下午照常学法。这些天中没因为雪地滑、天冷不去讲真相，每天做到正念正行，骑车到有人的地方讲真相，每天上午都能退10人以上。几年中我利用骑自行车讲真相，三退人数近15000人。现在我把这次上午短程旅途讲真相的经过写出来，可能对同修是个借鉴。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静明的文章，挽救恶意举报我的人。2008年协党奥运会之前，我回老家给村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者恶意举报。我被绑架后遭受两个多月的迫害，后来在师尊的加持下回到家中。回村后，乡亲们见我就说，举报我的那家伙太坏了，村里有人打他的，有骂他的，有的人还说，上次你回来他把你害得那么苦，这次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我借这个机会便给大家又讲了真相。我说，法轮功师父叫我们做好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不记不恨。陷害我的这个人他也挺可怜，小时候两只眼睛就被扎伤，视力很差，我是想让他明白大法真相，让他在大法中得福报。可他听信中共的电视宣传，分不清是非和善恶。中共的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的，是在诬陷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善恶必报是天理，不是谁自己说了算。法轮功信仰者为什么讲真相？那是因为我们从大法中知道了天机，都在千方百计的救人。法轮功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修炼法轮功后做事替别人着想，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更神奇的是，得了奇怪病，像癌症等病，医院判了死刑，练法轮功就好了。出了车祸，遇到生命危险时，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了命。四川那次大地震时，退了党团队的人都把命保下来了，你说好不好？中国老百姓最可怜，被中共的造谣蒙骗，网络被封锁，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只能听到假的，福在面前也不接，也就得不到大福报。你们的福多大，能听到法轮功修炼者当面给你们讲大法的美好，可有的生命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而后我再讲藏字时退党团队保命是天意，我还告诉他们，大法师父慈悲，不仅将法轮大法红传中国，而且还在国际红传，现在已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外像印度、台湾等地，有的学校老师和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一起练法轮功。听我这么一讲，乡亲们更明白了。前一阵二叔逝世3周年，我准备再回一次老家。我抱着救人的心，静心学法，加紧整点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没想到那天进村，第一个碰上的就是恶意举报我的那位。我主动和他打招呼，并再次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美好，讲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一边讲一边发正念，开始他有点硬，讲着讲着他突然蹲下了，一下子好像泄了气似的。于是我也随着蹲下继续给他讲，他终于明白了真相，还跟我念了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没有加入过邪党组织，不存在三退的问题。他请我去他家坐一坐，我说只要你能得救，去你家坐不坐不要紧，你一定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你认识的人，那你也是在救人积大德，也是在赎你犯过的罪。第二天我给来参加祭拜的亲戚讲了大法的美好及在国外的红传，天灭中共是天意，退党团队保命等。结果加入过党团队的做了三退了，没加入的都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心愿都对你贯彻。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静明的文章，挽救恶意举报我的人。2008年协党奥运会之前，我回老家给村民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者恶意举报。我被绑架后遭受两个多月的迫害，后在师尊的加持下回到家中。回村后，乡亲们见我就说，举报我的那个家伙太坏了，村里人有打他的，有骂他的。有的人还说，上次你回来他把你害得那么苦，这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我借这个机会便给大家又讲了真相。我说，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不记不恨。陷害我的这个人他也挺可怜的，小时候两只眼睛就被扎伤，视力很差。我是想让他明白大法真相，让他在大法中得福报。可他听信中共的电视宣传，分不清是非和善恶。中共的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的，是在诬陷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善恶必报是天理，不是谁自己说了算。法轮功信仰者为什么讲真相？那是因为我们从大法中知道了天机，都在千方百计的救人。法轮功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修炼法轮功后做事替别人着想，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更神奇的是，得了奇怪病，像癌症等病，医院判了死刑，练法轮功后好了。出了车祸，遇到生命危险时，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了命。四川那次大地震时，退了党团队的人都把命保下了，你说好不好？中国老百姓最可怜，被中共的造谣蒙骗，网络被封锁，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只能听到假的，福到了面前也不接，也就得不到大福报。你们的福多大，能听法轮功修炼者当面给你们讲大法的美好，可有的生命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而后我在讲藏字时，退党团队保命是天意。我还告诉他们，大法师父慈悲，不仅将法轮大法红传中国，而且还在国际上红传，现在已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外像印度、台湾等地，有的学校老师和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一起练法轮功。听我这么一讲，乡亲们更明白了。前一阵二叔逝世3周年，我准备再回一次老家。我抱着救人的心，静心学法，加紧整点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没想到那天进村第一个碰上的就是恶意举报我的那位。我主动和他打招呼，并再次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美好，讲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一边讲一边发正念，开始他有点硬，讲着讲着他突然蹲下了，一下子好像泄了气似的。于是我也随着蹲下继续给他讲，他终于明白了真相，还跟我念了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没有加入过协党组织，不存在三退的问题。他请我去他家坐一坐，我说只要你能得救，去你家坐不坐不要紧，你一定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你认识的人，那你也是在救人积大德，也是在赎你犯过的错。第二天我给来参加祭拜的亲戚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在国外的红传，天灭中共是天意，退党团队保命等。结果加入过党团队的做了3退，没加入的都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老年同修也能打真相语音电话。我是刚刚开始尝试打真相语音电话的一名老年女同修，今年69岁，以前连家里的电器都不太会用，打手机只会接和关，短信都不会发。半年前有同修给我介绍了一项用手机讲真相的新技术，我由于自己的观念障碍没有接受，回忆起来对不起同修的一片善心。今年元月初，这位同修在小组学法时提出，有没有想用语音手机的，如果环境允许，我可以帮助同修购买和培训。当时就有一位老同修说买2个手机，我也说给我订一个。到了晚上又有同修说要订购，这样不到一天时间就订了6部语音手机。语音手机到位后， 技术同修先给我和另一位同修讲解了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又开始一步步的教，再带我们到外面去实际操作。我第一次接过手机拨打时，号码都按不准，就问技术同修。同修说，阿姨，你第一个号码没按到位，就按第二个号码了，以后遇到不懂的情况就问他。同修特别祥和耐心，总是笑眯眯的，我很快就学会了。回过头来一看，原先都是被自己的观念障碍住了。经过不断的和同修交流，我们周围的学法小组采取了一对一的教法，保证同修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都能走出去拨打语音电话。有的同修还学会发彩信真相了。目前我们周围已经有12部语音手机，运转起来很自如。下面举几个例子。我第一次出去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时，其中给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打了一个电话，接通后他马上叫他老伴儿：“你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听听电话。”当时打给他的是三退的内容，三分钟后语音结束了，我看他还没挂电话，就又给他放了一遍，他们又接着听了三分钟，最后还是因为我不会换下一个语音，只好挂下了电话。还有一天下午四点钟出去给一个药店打了一个语音电话，接通后这个人一听就叫另一个人也来听，一直听完才挂。我虽然才接触语音手机，可是在做的过程中一下子就有一股力量把我吸引住了，现在每天要是不出去打语音电话，就好像没完成什么任务似的，必须得抽出一定时间出去打电话，回来心里才安定。星期天家里要没有什么事情了，我就坐车出去打电话，做的过程中心里只有一念，谁也阻挡不了我，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清除干扰世人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直至邪恶烂鬼清除灭尽。仅仅两周，我们周围的几个学法小组的真相语音电话项目就运作起来了，临近学法小组的同修也来订购手机了。我的体会是，一定要学习一下拨打真相语音电话的技术手册，一定要认真学好，做起来才能又安全又顺利。我体会打语音真相电话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应该认认真真的修自己，突破一切障碍和阻力，变成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好机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当面讲真相，修去常人心。11月中，我是同修交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修心性的经验与体会。有的同修交流了在城里如何面对面讲真相，多数交流了这两年去农村的乡镇大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的修炼心的体会。本地每10天有9天是吉日，距市区从20华里到100多华里不等，同修们几乎逢吉必赶，常年累月涉及到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付出。有的同修夫妻都没有工作，靠自家开店为生，有的靠打工维持生活，即便如此也没有耽误过讲真相。他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来自家庭社会的舆论压力，但是他们心怀使命，心中有法，心系众生，所以在他们讲真相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大法的无限殊胜与美好。下面把部分的经验体会整理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几乎每天都赶乡镇大集讲真相劝三退，每次都带上9瓶光盘小册子，每个月由原来送出9瓶60本增加到现在的100本。 他讲真相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文化，不会记名字。刚开始他每次只能劝退四到五人，就得回家，因为多了就记不住。每次回来他都伤心地哭。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同修预先把姓氏写好，自己先认下来，劝三退时找到事先准备好的姓氏，在旁画上正字。如果遇到不常见的姓氏，事先没有准备，就形象地画上图画，取个简单的名字记在心里，回来后再让同修写好。他把一个月几百块钱的生活费都用在讲真相的来回路费上，而自己的吃穿都精打细算。每次去乡镇赶集讲真相回来，花一元钱坐市内公交车，就可以少走四到五华里的路程。但他舍不得这一元钱，每次都步行回家。一位同修谈到了学习师父在芝加哥法会讲法后，感到时间紧迫，救人紧迫，自己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时间多救人抢人。于是他到自己的家乡讲真相劝三退。他在家乡生活了40多年，面对乡里乡亲要按门按户的劝三退，确实有些障碍。尤其自己曾遭到过迫害，面子心、虚荣心、怕心都在挡着。看到亲朋好友、乡亲们疑惑的目光，好像是说多好个人呢，咋还干这个？他自己的怕心往上反。但他想，我生在这片土地，我有责任救度这一方众生。于是他七次回到家乡讲真相，并在这些过程中修蓄了怕心和不好的思想念头。2000多人的小村庄，有一半左右人明白真相得救。C 同修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就能遇到有缘人。真相要讲透、讲明、讲到位，明白真相的人都会回头说谢谢。有一次他给当地协党党员干部讲真相，那人几次都不听，他不怨不恨，讲到第10遍时，那人终于明白了，退出了协党。当时 C 同修感到空间场特别大，同时他也认识到邪恶因素虎视眈眈，监视每一个大法弟子，稍有漏洞拼命也要把你拉下来，各种各样的迫害就要发生，所以3件事必须做好，不能懈怠。D 同修说，通过学习师父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进一步明白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多么必要和重要。在讲真相劝三退同时，重在修自己这颗心。有一次他在赶集讲真相时，边走边讲，有一个人不耐烦了，呵斥说，老跟着我干啥？遭到了蛮横的拒绝，去去，该干啥干啥。他感到很没有面子，但是他自己悟到，这不是修我这颗爱面子的心吗？有一次他还遇到了这样一个人，那人说，我还没媳妇呢，你给我找一个吧。当时他想，为什么让我听到这样粗俗的话呀？我空间场是不是有色欲的物质与因素？还有一次讲真相时，有人反击他，讲啥真善忍，心好比啥都强。他当时一愣，马上醒悟了，是我错了，早晨对婆婆态度不好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有爱听好话的心，有的夸他讲得好，有的说谢谢，还有的邀请他到家歇一会儿。他感到是伟大的佛法在唤醒众生的良知，但他自己却暗自得意，起了欢喜心。后来他悟道，修炼人讲无为，我听了几句好听的话就动心，还没退了常人这层壳。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人，他快步走上去给车上的人讲真相。这时车老板用鞭子抽打这马，可马就是不走，等他走过去讲完真相，马自动就走了。这位同修怔怔地望着远去的马车，静静地看着路边的草树，默默地想着，万物都有生命，众生都要听真相，都在等救度，不觉泪水流了下来，真是佛法无边呐。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是师父为我们开创的修炼形式，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修炼成熟。师父苦心安排的修炼机缘，稍纵即逝，一定要珍惜。亦是个老年同修，目前讲真相劝三退已过2万多人，头2年每天都能退60到70人，随着明白真相人数增多，现在每天能退20到30人。每天早8点准时出发，不管有什么活放下就走，出发前先发正念， 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不分男女老少，干部、军人、警察，他都讲。他说：“我没啥文化，说不出成篇大论。师傅告诉救人，就听师傅的话。讲真相时，啥也不想，碰到熟人也不唠嗑，保持正念的场。”他说：“讲真相已经融入生活，像每天要吃饭、喝水、穿衣一样必要，一样正常。几年来，讲真相怕心修没了。常听到明白真相的人说，谁说法轮大法不好，遭天打五雷轰。”一位同修是个退休干部，他讲真相不仅劝退一人，更要劝退一家人。刚开始赶集讲真相，老伴不让去，怕遭迫害，并威胁说再去就散伙不过了。他没动心，说啥事都听你的，就这事儿我说了算。老伴不再管了，还叮嘱他要小心点。一次赶集讲真相，进了一个兽药商店，店里的小老板说：“大姨，你给我的小册子我看完了，太好了，再给我几本让我家人看，我们一家人我都给做三退了，三退卡再给我几张，我帮你做三退行吗？”还有一个超市的小老板见面就说：“大姨，进屋歇会儿，把买的菜放我这儿，走的时候再来取。”回家老伴说：“这菜加上路费就贵了。”他说：“这账不能这样算，多少钱能买条人命啊。”一位同修因丈夫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儿子又上大学，靠他开理发店维持三口之家。里里外外他一个人操持这个家，又经营小店，不能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怎么办呢？他想，既然我是开理发店的，那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来讲真相，不是更好吗？凡是来小店理发烫发的顾客，都是他讲真相的对象，政府官员、警察、百姓他都讲，来一个讲一个，不放过一个。有人说，你不怕人家找到你吗？他说，我想的是救人第一，做生意挣钱第二。修炼十多年，他学法练功讲真相，抄法背法从来没有耽误过，转法轮已经抄了十多遍。 H 同修深有体会，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必须学好法，心里没有法，真相讲不到位，干扰也大，遇事容易起常人心。临出去前必须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乘车的途中要默默地背法或发正念，讲的过程中针对现场不同情况随时发正念，必须有善心善念，面带笑容慈悲，坚定地正信正念，一定要救你，一定能救了你，坚毅正念的眼神目视对方，就能震慑邪恶，唤醒对方的本性，使其接受真相，接受三退。不能有私心、有杂念、有观念，比如极大极小、人多人少、天冷天热等等，或几个人坐在公交车上唠些与讲真相无关的话，或到集上先想到买菜后想讲真相，这样的做法都会使讲真相效果打折扣，甚至讲不好，世人不接受或遭白眼遭呵斥。必须是为救度众生而来，讲真相真是个难得的既救人又修心的过程，修去了到农村赶集讲真相怕苦怕累怕脏的心，利益心、面子心、恨心、怨心、急躁心，最大的怕心修没了，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无论什么场合都毫无顾虑，端庄礼貌地面对各种人。敬告您一个福音，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得福报。 H 同修到乡镇赶集讲真相最大的障碍是晕车，本来定好第二天去乡镇赶集讲真相，头一天他就开始晕车呕吐，但讲真相时绝对不受干扰，呕吐还没停止，遇到人马上就打招呼讲真相。他说，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接受更不承认，不让我坐车，不让我讲真相，我绝不配合，我就是要坐车，还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救度众生的大事谁也干扰不了。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同修在面对面的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的一些经历，我们的共同体会是再忙不忘学法，出发前发正念，带上酒瓶小册子护身符，心生慈悲，面带微笑，把真相讲清讲透，让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三退名单带回来，把法轮大法弘扬给世人，把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留给世人。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 渐渐地走向成熟。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中共迫害大法弟子过程中的各项违法犯罪。由于很多大法弟子对中共邪恶之徒的行为是否违法认识不清，对不法恶徒的违法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可，使反迫害不能彻底。因此在这里与大家探讨下中共不法恶徒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中国的哪些法律，构成何种罪名，希望对同修反迫害和从法律角度讲真相，以及为法轮功学员做合法无罪辩护有帮助。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构成违法违宪的多项犯罪，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24项。一、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未经邀请、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家的行为叫做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二、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其外设、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机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绑架未遂，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叫做抢劫罪。三、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单位的人等趁法轮功学员外出之机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搬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其外设如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等，没实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叫做盗窃罪。四、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工厂的屋子里、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他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所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叫做绑架罪。绑架法轮功学员为人质，向法轮功学员家人索要、收取财物、敲诈勒索也是绑架罪。警察等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叫做敲诈勒索罪。六、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的人等对法轮功学员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查住所未出示搜查证，叫做非法搜查罪。七、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人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叫做诽谤罪。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毒刻薄的语言对法轮功学员嘲笑、辱骂，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泼污物，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吞食污物，把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的头发剪掉、剃掉，特别是剪得七零八落，强迫法轮功学员游街，侮辱人格、破坏名誉，叫做侮辱罪。九、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不明真相者向警察诬告法轮功学员，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人员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叫做诬告陷害罪。十、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他地方，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保卫科人员或任何人把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 派人监视，限制反公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叫做非法拘禁罪。十一，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逼取口供，逼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伪证，强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为刑讯逼供罪。十二，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做伪证或变相做伪证，以此伪证企图迫害其他人，为非法暴力取证罪。十三，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看管者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只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干活，生产奴工产品，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进行精神折磨，或有其他侵犯人权的虐待行为，叫做虐待被监管人罪。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看管者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只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干活，生产奴工产品，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进行精神折磨，或有其他侵犯人权的虐待行为，叫做虐待被监管人罪。十四，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包括伤害肉体，用不明药物毒害神经中枢，致使法轮功学员受伤或致残的，叫做故意伤害罪。十五，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死亡的，叫故意杀人罪。十六，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滥用职权、枉法渎职，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造成冤案，叫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十七，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在审判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叫做渎职罪。十八，司法人员、公检法人员出于打击报复、泄私愤，或想踩着法轮功往上爬，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或向上级缴功请赏等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迫害，叫做徇私枉法罪。十九，保管或占有法轮功学员钱财，如工资、退休金、存折、现金、住房、车辆、其他财产不归还的，叫做侵占罪。二十，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与法轮功学员离婚的，叫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二十一，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不抚养、不瞻养遗弃未成年或老年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法轮功学员的，为遗弃罪。二十二，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打骂、虐待法轮功学员的，叫做虐待罪。二十三，任何人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叫做侵犯通信自由罪。二十四，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报复陷害罪。二十五，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叫做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以上行为构成犯罪，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触犯法律、触犯刑律，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给大法弟子辩护时，也可当堂指证其违法犯罪行为，更加理直气壮地就大法弟子的合法性和迫害者的违法性辩护。其他违法行为，如按照国际法律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未能列入。总之，法轮功是合法的。其他违法行为，如按照国际法律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未能列入。总之，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不公对待， 一切迫害都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在思想上，在讲述真相、叙述真相的用语上，再认可和使用如被举报、被抄家、被罚款、被抓、被关押、被审判、被让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干活、学习班、劳教所等被加入党文化，而混淆谁是违法的概念的词，应该使用如被诬陷、被非法入室抢劫、被敲诈勒索财物、被绑架、被非法拘禁、被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冤狱、被强迫做奴工生产、冤狱等相对有正面含义的词。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智慧为常人起化名劝三退。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时，帮他起了个化名叫花香，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香字，当即遭到他的反对，连连摇头，我不要这个名字，因他是在机关工作，也许他觉得这个名字太土气了。恰好这时他的哥哥来了，他说有事就走了，结果没有退成。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在以后的劝三退中，我很注意为对方起一个合适的化名，并简略地讲一下化名的含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去早市，我遇到一个5年多没有见到的熟人，心想不能错过机会，立即讲了三退，给他起了个兰心的化名，并解释说你长得漂亮，像兰花一样散发着馨香。本来他还有些犹豫，听我这样一说，脸上绽开了笑容，很高兴地连说谢谢，并祝我身体健康。一次去买白豆，卖主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我给他讲了真相后，问清他以前入过少先队，就帮他起个丰硕的名字，并告诉他名字意为种的农作物连年丰收，然后祝他日子越过越好。他笑得合不拢嘴，连说谢谢大姨。我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海滨城市，这里的居民常以大海为荣，根据地域的特点，我常常在起化名时加上海字，如海峡、海蓝、滨海、海花、海蓝等，往往能带给他们的自豪感。对于年轻的姑娘，我就起佳梅、娜佳、刘莹、英姿等较时尚的名字，他们容易接受。一次在夜市上碰到一个熟人，是一个机关的干部，讲过真相后他同意退党。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洪流吧，就是加入到退党的洪流中。他爽快地说好。我还根据对方的职业，如小商、小贩、超市老板等，讲完后就根据职业特点和他的心理状态帮他起一个化名。一次我给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讲真相，帮他起了个有才，并说愿你以后生意好，多赚钱。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对小超市的老板，因生意比小贩做得大一些，并有一些文化水平，就帮他起一个较雅的化名，如高远，寓意志向高远、路阔，祝他在经商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一次我带女儿去裁缝那儿做衣服，给裁缝讲了真相后，他同意三退，根据他的职业特点，我帮他起了个霓裳，并祝他做出多姿多彩的服装。对于自己的熟人，我会在化名中尽量用上一个对方名字中的字，如一个同事名字中有一个秦字，我帮他起个化名叫秦生，并告诉他悠扬的琴声会给他带来舒畅的心情，他欣然同意。有个熟人名字中有个珠字，我就给他起个宝珠，意为生命的宝贵。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同事，讲过真相后帮他起个升华，他名字中有一个华字， 并说寓意为生命的升华。他边笑边说，你起得真好。我发现每当劝退对象听到他们的化名做出吉祥美好的含义解释时，他们都很高兴地认同，会很高兴地接受三退。但愿我的体会能为同修讲真相提供一点参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